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你今天像个小太阳，自带光芒，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今天是7月22号，礼拜二早上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蝉鸣声起，荷花飘香，又是一年大暑到，夏日炎热，注意养生，心境微凉，安然度夏。这是一早呢，我们的大树已经在第五空间告诉大家，今天24节气的大暑到了。接着呢，劝慰子呢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7月22号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哇，原来也到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啦。大暑，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入伏了啊。此时往往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除了高温，大暑时节还潮湿多雨，闷热到了极点，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所以咱们南方，特别广东这一带，我们就喝什么呢？
喝冬瓜水、薏米水吧，
还有就是苦茶。
苦茶，
对，因为小燕老师的身体可能只适合喝冬瓜跟薏米，我呢就一定要那种非常非常有强力作用、寒凉作用的苦茶啦、龟苓膏啊等等。那北方呢，北方比较干爽，可能呢大暑就比较容易呢熬过去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呢就知道入伏了，可能就是去斟酒，就是那个天酒，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好了，所以今天大暑告诉大家，听我们节目心境微凉。
嗯，是的，我一开始就说小太阳不是大太阳啊，
哎，
它不是光是发热，也是让你能够发光的，在你周围的人呢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是的，12个时期的一年当中最热一天，大家可以在第五空间留言说一下呢，有什么推荐呢？清凉解暑的食物呢，也不妨说一下啊。
那小云老师是24节气，
对，我是说24节气当中的12个节气。
哦，好，
好吗？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再接着呢，我们来谈谈一些社会上发生的小事情。这些小事情其实就是日常。我们的生活啊，普罗大众的点点滴滴，那么透过小事情，我们在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然后就是本周背的金句了，《列王记上》19章18节，那这个是神对先知以利亚说的话，对今天的我们来讲，特别是当我们经受一些考验的时候呢，我相信特别是有提醒跟安慰的。那有代祷的事项呢，赶快摆上来啊，我们会为你祷告的。我一早看到小草它有跟人相处的一些难处，我们会为你祷告，求主给你有加倍的爱心，也有加倍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处理面对这个人际难关。
好，叮当刚才已经呼吁大家在第五空间说一下有什么清凉解暑的食物，结果呢，西边小鹿就说，早上呢我吃了绿豆粥还有炒冬瓜，
哇，好啊，
相当好，相当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医生怎么推荐呢？医生支招，高温天我们要吃什么解暑呢？因为最近呢，网上呢就流行了一个梗啊，就是抱着冬瓜来睡觉，有没有看过那些图片呢？
把冬瓜给捂熟了，可以吃了。那医生就表示呢，冬瓜含水量高，导热性能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缓解高温带来的不适，但是用久了会随着体温而升温，所以你的冬瓜可能就半熟了，特别如果你很热，可能真的是熟了，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的。那么夏天应该如何降温解暑呢？医生就建议啦，
我们尽量呢就躲在有空调的地方就好了，室内呢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当然有些在户外工作的，我们真的要为他们多多祷告啊。
是，
那如果你不需要在户外工作呢，请你准备多一点淡盐水、凉茶等等即使补充水分的饮料吧。
那有的人可能会忽略，就是我在空调房就不喝水了，或者是因为不热嘛，也没那种的感觉要去喝水，错了，因为空调房也很容易干燥，很容易呢让我们在空调房里头呢就是因为干燥而失水分，所以呢准备一些淡盐水是因为我们会出汗，凉茶是因为大暑呢很容易呢闷热潮热或者湿热啊。那如果呢这个湿热太重的情况下，我们吃东西就清淡为主，例如吃一些瓜啦，有哪一些瓜呢？
葫芦啊，南瓜、冬瓜、西瓜、黄瓜、菜瓜也是挺不错的选择来的。
对对，我昨天就吃了丝瓜，哇，丝瓜呢加个蛋煮汤真的好吃呢。所以呢吃瓜群众赶快组建起来。那么夏天心烦，当然也需要多吃神的话。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比所罗门更大的就在这里。路加福音11:29-32，
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
今天延续上文，路加福音11:14-28，有关赶鬼事件所引发的讨论，主耶稣回应了他们另一方面的质疑。在路加福音11:16，有人试探耶稣，要耶稣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主耶稣却借此带出了约拿的神迹的信息。按照约拿书的记载，约拿因为不愿意按神的指示去向敌国尼尼微人分享福音，于是呢就逃跑，结果神使他被大鱼吞下。 但是他并没有死去，被大鱼吐出来之后，他就去向尼尼微人分享福音，结果尼尼微人都愿意悔改。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也有记载，而当中最大的分别就是马太福音特别指出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同时指向主耶稣三天后复活的神迹，而路加福音呢，却更集中地指向神迹的另一个面向，就算是难以信主的尼尼微人也会悔改。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节提到的南方女王呢，是指列王记上第十章所记载的那位当年探访所罗门王的示巴女王。虽然她是非洲古实人，是一个外族人，但是因为所罗门王的智慧和神对所罗门的供应，在列王记上十章九节，女王表示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跟尼尼微人悔改的事件一样啊，示巴女王的事迹表明了，就算是难以信主的外邦人也会归向主的。这延续了路加福音十章十到十六节的主题，也同时呼应了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谈到的靠鬼王赶鬼中不跟我一起的就是反对我的议题。当天比所罗门更大的主耶稣就在他们那里，但是本来应该最明白这个道理的宗教领袖呢，却是最拒绝主的一群人，因此也就引带出下文有关谴责宗教领袖的讨论了。约拿的神迹所指的是什么呢？这与南方的女王有什么关系呢？近数十年来，有数以千万计的穆斯林归向主，而过去许多人认为他们归主是不可能的。是否也有一些人在我心中被认为是不可能信主的呢？求神破除这些偏见，并且帮助我努力向他们见证基督。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常年期灵修，比所罗门更大的就在这里。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2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祝贺良友电台走过76周年的旅程，88岁的卢文再次与你共勉，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接广播传基督到地极。
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卢文牧师，哇，老当益壮，88岁，和我们一起来庆祝呢良友电台7月29号76岁生日。
是的，是的，每一次呢听到卢文老师的他们的声音呢，我都觉得很感动啊。
对，
你说年纪多大呢，还能够有精神的在鼓励我们呢？
嗯，而且是每周啊。每周固定来公司录3个节目。
大家有没有听卢文心底话呢？
好好珍惜哦，因为即将呢会转换成另外一个人的心底话。
确定了吗？
啊，但是我们的卢文牧师继续在当中。
没错的。
他开始要交棒了，所以真的很好啊。那记住7月29号就是下周二呢，我们是良友电台的生日，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有台庆特备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么现在把我们的心收回来，收回来干嘛呢？就是刚才我们是不是一起灵修呢？虽然我知道大家在第五空间，哇，真的是好多的这个家里长短好好的聊啊，但是文慧还是说我们还是需要跟神先聊的啊。刚才我们灵修经文呢应该是路加福音的第11章29到32节，比所罗门更大的就在这里啊。
是的，根据呢解经家的推断呢，这个来自南方的示巴女王她花了多长的时间才到耶路撒冷呢？
多长？
整整半年，可能超过半年时间，率领随从骆驼也驮着香料宝石等等。她为了拜访这个聪明绝顶的所罗门呢，她还带着很多的难题准备呢要拷问他。这个女王她真的挺厉害的，从地极来到耶路撒冷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要亲耳听一下所罗门的智慧言论呢。记得她是个外邦人，她不是犹太人，她不是神的子民，尚且渴望真理，主动要寻找智慧，结果去了一趟，哇，真的极其的钦佩啊，还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当然圣经后来没有记载究竟他有没有信主，不过呢他当时能说出这番话呢，你就觉得一个外邦人尚且那么可慕，那么神的子民怎样呢？来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求神迹呢？眼睛为凭啊，我要看到我才知道你是谁呀，并且粗暴的态度要求耶稣一次又一次证明你的身份。更坏的一个动机就是寻找把柄控告耶稣嘛。下文呢除了提到这个刚才提到示巴女王之外呢，也提到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我们不会陌生的，
是
外邦人听到约拿的信息，马上真的马上没有半点悬念的就悔改认罪。还是那句话，被神拣选的子民呢，为什么不好好走主的道路呢？ 这个跟我们今天有关联吗？当然是有关联的。你要想想，其实我听过很多人说，非信徒比信徒的生命呢更好，更值得人家学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呢？
当然有，那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敲了一记响钟啊！想想究竟呢，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否被改变呢？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那我们的态度又如何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健康人的快乐大致相同，长期患病的人却各有各的伤痛。有些病不但使人身体受痛，也会使人心里受苦，受人歧视。不知道你可曾试过患上严重的疾病，患病的时候心情如何呢？患病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当中有长期病患，不能够正常工作，你又会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呢？今天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主角就是四个长期病患者，他们患的病可不轻，不只有传染性，而且还被看为是不洁净，必须受隔离。他们得的是麻风病。
亚兰军团攻打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城里粮食短缺，灾情严重，人民饥不择食，甚至交换亲生骨肉作为食物。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彼此讨论，正犹豫着要不要偷偷走进亚兰人的营里去寻找食物。
哎呀，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哎呀，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但是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啊！哎呀，
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地里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
这必然是以色列王会满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而营地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
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去与皇家报信去吧。
兵丁大哥，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
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给王家报信。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亚兰王的元帅得了麻风，曾经介绍过这种病，患上麻风病的人在神经系统、呼吸道、皮肤和眼部都会出现肉芽肿，导致失去痛觉和感知能力，造成四肢因为反复受伤而需要截肢。这种病也会使患者出现虚弱和视力变差。此外，麻风病会使人的身体变得臃肿畸形，看来十分的丑陋可怕。所以以色列律法规定，麻风病人要远离人群，躲在旷野，如果有行人经过，病人就要大喊不洁净，好使走路的人避开。麻风病人康复以后，必须到祭司那里通过检查，再经过许多复杂仪式确认康复，才能回到家里，回到社区，过正常的群体生活。列王记下7:3-15，记着这四位麻风病患者的事迹。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求生不求死的情况。那时他们患严重疾病，必须远离家人亲友，又受人歧视，活在荒野，他们还要面对快要饿死的处境，因为亚兰军围攻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城里粮食短缺，灾情严重，人民饥不择食，甚至交换亲生骨肉作为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他们没有说天要我死，不如躺平。列王记下7:3-4，记着他们彼此说的话：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他们没有放弃生命，他们也没有想到既然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不如自相残杀。他们在看来最绝望的情况，去看还可以去做的事情，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就去争取，就去尝试。而且他们很同心，他们一起决定，又一起去实行。各位，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生命勇士呢？虽然患病，虽然身体受着种种限制，生活经济条件也不理想，却仍然活出阳光。他们组成病患小组，彼此分享鼓励，交流护理心得，一起商量怎样可以好好的活着。经文接着让我们看见的是这四位麻风病患享受当刻神赐的恩典，不为明天忧虑。列王记下7:5-7写道：他们进了亚兰人的营地，不见一人，因为神使亚兰敌军误以为以色列联军来攻打他们，他们就撇下一切逃跑了。然后列王记下7:8记述他们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对饥饿的人来说，吃喝是最基本的需要，可是他们拿金银和衣服又是什么道理呢？或许有人猜想，可能是他们贪心，但对于这些远离社群的麻风病人来说，身体恢复健康实在应该比衣服、金钱更实际。他们拿衣服和金钱的时候，或许在想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他们实在没有浪费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资源，却是好好收藏保留起来了。他们没有想，就算我现在吃饱了又怎样，我依然是个患大麻风的病人，我根本就没有明天，甚至或许明天就死了，费力去搬这些衣服财物做什么呢？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是好好享受当刻神赐的恩典，也为将来做准备。 有一些患严重疾病的人会因为疾病就不吃不喝，对一切失去兴趣。可是我却见过有患严重疾病的弟兄姊妹努力咽下每一口家人煮给他的菜，仔细品尝关心他的人为他熬的汤，甚至有些身体残疾的弟兄姊妹目光焦点不是去看他没有的，而是看神还为他保留的恩典，而是珍而重之的把他们采撷出来好好收藏着。经文之后让我们看见的是这四位麻风病患没有独自占有神赐的恩典，却是跟人分享好消息，让别人也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和福气。列王记下7:9记述他们收藏了金银衣服后没多久就意识到自己的罪，于是彼此提醒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就这样，他们就走去叫守城门的人，向守城门的人报告亚兰营盘的荒凉。守城门的又去叫了众守门的人来，守门的就进去与王家报信，最后整个群体也得到了敌军的食物财产，从而存活了下来。我们再来回想整件事，这四个大麻风病人原来是社会上的边缘人，是被遗弃受轻视的，他们自己也因为病没有多少的指望，但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让他们看见资源，而他们又有正确的回应，向人传报好消息，使整个群体都因此而得生。的确，神可以行奇妙的事，盼望能从绝境而来，资源能从最不可能之处而得。神的大能胜过我们的想象，幽谷里能发出最响亮的赞美。无论我们是健康还是患病，让我们从这四个大麻风病人学习功课，不要看环境有多恶劣，却要坚持对生命的盼望，坚持彼此相爱相顾，坚持分享好消息，好让整个群体得到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从复活主得到不死的盼望，感谢你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去爱，与人分享使人得生命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今天也许会有困难，天色有时候会灰灰的，但主的恩典像清晨的阳光，一直带领着我往前走，脚步可能有点不稳，心灵也会被风着。
很甜美，让我每一步都充满生命力，忧伤会变成喜乐，黑暗再也躲不住，即使还有条件再见，我的心依然充满盼望，因为你永远是我最稳固的靠山。走过风浪，你都一直在我身边，主的恩典填满了我的心。
当我抬头仰望你的十字架，
我知道明天的盼望就像天国近在眼前。
古有唐诗三百首，今有拐杖笔记三百回。诚邀您参与集满三百的信心之旅拐杖笔记线上分享交流会，在这特别的时刻和祝灵传道面对面互诉心声，一同数算主恩。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灵。
请记住，8月1号上午11点到12点举行活动，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电邮地址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729台庆前，马上来信。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8:08，这是呢，2025年7月22号星期二早上的时间，8:08，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电台的梁安老师为我们呢分享：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确，在大时代里头，四个麻风病人真的是小人物啊。而且是没有前途、没有人生盼望的小人物，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看重他们。
嗯，四个人在绝境当中寻求生存的勇气，好像横竖反正都是要死了嘛，就拼一次。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认真听呢？到底这个四个大麻风病人是来自哪段经文呢？就是《列王记上》7章。我想考考大家，究竟第六节他们说了什么呢？第六节，《列王记上》7章第6节。
哇，现在马上大家
找到的话，在第五空间说一下。
好，那鼓励大家，我知道呢，这段时间呢，我们除了一起听节目，还有很重要，大伙儿都在第五空间，哇，很多的交流，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这个每天这个时间呢，让自己呢说说话，真的非常好。那所以文慧会鼓励，如果可以的话呢，今天呢有时间
重听，
那灵修也行，或者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都行，又或者是小燕老师跟文慧呢和您互动交流分享的都行。好了，那 今天要谈谈什么社会上的小人物的新闻呢？其实有时候是一些大人物的新闻啊。那今年高考榜单已经出了啊，陆陆续续都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录取了。哎，您这个成为我们学校的新生了。那么其中一位考生的新闻就引起热烈的讨论。那么这位考生是来自湖南长沙，他没考上985，大家知道了内地的985大学，就被父母干嘛呢？赶出了家。到底是谁错了？因为这个男孩其实考得不错，哎，他考了575分呢。
但是呢，未达到父母的要求，985的高考分数线。是的，刚才我们就抛了一个问题，到底谁对谁错呢？如果我们第一回看新闻就觉得父母亲很狠心，对吗？
对呀。
但是隔几天呢，媒体就找来父母亲，又拍了另外一段视频，就说有没有那么狠心呢？是因为孩子砸烂了家里的家具，然后呢给他找工作，他干了几天就不干了，所以呢父母才没办法了，没办法之下，只能够把他扫出家门了，
让他呢自己去独立一下，就是这个暑假独立一下，让他知道了生活艰难。因为呢这个孩子啊，小凯他本身呢是尖子生的，他的那一所中学也是相当好的重点中学，本来呢他的成绩一直都是不错，但是后来他因为沉迷手机，所以呢他呢只考了575分。那么再加上刚才呢小恩老师说的，他呢考了这个分数，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检讨一下，诶，为什么他的程度应该考得可以更好啊，究竟是为什么他落下来了，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检讨一下，反而呢就是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呢父母就一气之下将他赶出门，让他自己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新闻一出来，社会上很多人就讨论了，那有一方就说，哎，这是父母有错啊，这个父母做法过于极端吗？这个575分不是很差吗？这个读个高校不成问题吗？不能够因为没考上985就将孩子赶出家门呢？亲情不应该被名校绑架。好了，那这个也有人就说孩子有错，特别是看了访问父母的那个视频，就觉得这个孩子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你有实力考上985的，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检讨自己为什么考成这个样子呢？而且之后也没有好好的面对自己的问题。那当然也有人就说了，这是教育理念有错啊，这个就是呢高校或者说高考教育只有这一条独木桥可走吗？难道人生没有其他条路吗？
我觉得我们作为第三方呢，很难说谁对谁错。当然你能说就算孩子干了什么坏事，你也不至于把他赶出家门嘛。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应该是电子锁来的，孩子呢就背了那个双肩包在门口不停地按密码，结果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我不晓得密码，然后就挂了，可能真的是挺狠心的。但如果你尝试了解整个世界呢，你就理解父母亲为什么那么生气。
父母可能已经没办法了，
我已经忍了你好多次了，就像文慧你说的，趁着那个暑假就让你自己出去走走啊，就感受一下没有家庭的支援你是能走多远呢。当然呢这个是整个教育理念的问题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亲情不该被名校绑架，你说575是一个很差的分数嘛，也不至于，也是有很多的选择的。
对，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高考当成唯一的一条赛道，你跑输了你人生就没了。我们将985视为这个怎么说呢，家庭信仰，把它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就是你只要考上985你就是成功了。这个父母的教育理念其实也带偏了孩子，
真的带偏价值观，让孩子承受可能从小还没到高考那个时段已经承受巨大的压力，导致呢他们可能借手机逃避嘛，玩手游就暂时能够逃避一下这个残忍的现实，最终呢让这个亲子关系都破裂，非常的紧张。我相信呢很多家庭都有这些矛盾。当然你说那个高考成绩出，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多少个家庭现在还在愁呢，还在愁烦呢？
是，那听了这一则新闻您觉得呢？您觉得这个父母的教育哪儿出问题呢？您觉得是谁错了呢？
梁永 生日快乐。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来点播放清单的主持人陈宇恩。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是宇恩在良友电台满十年的日子，而看见上帝带领良友电台还有听友一起走过76个年头，有幸参与其中的一小段，宇恩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也相信上帝的祝福与恩典满满的要临到每一位同工与听友。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愿我们的节目继续成为多人的祝福，结出福音的果子，也愿收听的人结出生命美好的果子。
怎么能够少了我呢？我相信良友电台一定陪伴了许多的听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生命当中不一样的风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陪伴正在收听的你，还有更多各年龄层的听众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多结果子吧。祝福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列王记上19章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经文是《列王记上》19章18节。昨天呢，我们了解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胜450名巴利先知，证明了耶和华是真神。那列王记上18章已经很清楚的记载，有时间大伙儿呢可以看一看。然而呢，亚哈将这件事情告诉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就威胁了要杀这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就面临生死危机。那么他的反应如何呢？神又如何回应呢？
首先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他的绝望，他的反应呢挺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在列王记上19章3节记载，经文说他害怕起来，然后呢就起来逃命，他跑到犹大南部的别示巴，在地狱上呢已经从耶洗别的手中呢暂时逃脱出来了、但是他却坐下求死，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好。这个是19章4节的，我们就看一下神到底怎样回应以利亚的求死呢。
好，列王记上19章5到8节呢，就记载以利亚呢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后来呢， 有一个天使来拍他，给他食物和水，然后呢他就吃了，又再躺下。耶和华的使者又回来第二次拍他，又给他食物吃，他就起来吃了喝了，靠着这些食物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嗯，是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这个当中呢，你能够想象当时那个场景，你看到什么呢？首先，神有没有责骂以利亚的软弱呢？有没有说你怎么那么软弱呢？
没有，
没有，而是让他好好的休息，你真的累了，你要睡觉，你要补充体力，包括食物也给他了，水也是供应了。这里提醒我们，人生在低谷当中，我们的身体跟心灵的忧伤跟心灵的休息呢，是恢复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
对，还有呢，神通过天使两次温柔的供应食物，没有急于纠正以利亚的错误想法。这个呢，也启发我们陪伴低谷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以耐心和温柔为主，避免呢急于呢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呢去指责对方。
嗯，另外呢，神也在他恢复体力之后呢，引导以利亚你去何烈山吧，在那里呢用微小的声音跟他对话。这个是19章11到13节的经文记载，这表明呢神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介入，帮助我们呢重新找到你人生的方向的。
是，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啊，在低谷中你被陪伴过吗？而你又是怎么样陪伴在低谷中的人呢？
王弟兄早上好。
文慧老师、静静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刚才呢，哎，我们看到呢琴弦老师
王弟兄，
对，写着王弟兄，我就跟新田老师说好像有一阵子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对对对，虽然常常在我们第五空间都看见王弟兄冒泡。
嗯嗯，所以很开心
是的，
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来，你要先做功课吗？背经句。
好的，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的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太厉害了，那今天终于打电话进来了啊，还有没有要特别想说的？
因为台庆快到了嘛，就是祝愿联合电台能够这个热门上好，能够更加的兴旺，就是那个节目能够传遍那个我们中国大江南北，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电台的节目，能够认识主吧，能够信靠主。
好，
姊妹，你能够借着这些节目，生命得到造就吧，得到帮助吧。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呢来纪念了小草，他一早就提出呢他现在有一个人际的困难。另外呢就是蒙恩，他今天要去看房子就是要租房子，不容易啊，求神预备。然后呢还有易兴隆弟兄冒泡也特别提到呢他的应该是继母吧就是车祸，我们上周也祷告过。那现在呢继续昏迷，而爸爸呢就开始呢要去找一些迷信的方法。好，我们请小月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那一位昼夜都看顾我们、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的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垂听祷告，愿所有人都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使我们都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伸出大能的手触摸易兴隆弟兄他的后妈。我们上礼拜为这位母亲来祷告，虽然他们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好，但是 是我们知道在你眼前每一条性命都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帮助他，帮助他的身体能够恢复起来，能够赶快苏醒，也让他的家人不要太过于担心，因为知道他的父亲呢，因为不信耶稣，他用了各种迷信的方法，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后妈能够醒过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方法都是你不喜悦的，都是拜偶像，都是不好的事情行为，主啊，求你敞开他的心扉，让他能够接受你，让他能够认识到谁才是全能者，谁才是我们的医治者。主啊，求你修复这位后妈她身体受损的细胞，让她能够得到恢复，也让我们很多患病的肢体，我们身心灵都沐浴在你的医治恩光当中。求你医治软弱受伤的心灵啊！我们也求主医治小草她的心灵呢。这阵子呢，她的心情肯定是不好的，因为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她跟一家人的关系呢闹得不愉快，当中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冲突，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跟对方能够和好呢？我们确实知道这家人呢可能有些难言之一啊，他也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主啊，你是那个和平之子，求你的爱临到每个关系里头，求你帮助小草能够呢在这段时间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不要太过于急躁，不要太过于生气或者有其他的负面情绪，好好冷静下来。主啊，求你帮助他找个合适的时间，找个合适的机会呢，能够跟对方呢好好沟通，希望他们的关系呢能够修复啊。我们也纪念到蒙恩，他今天呢要去看房子，我们知道这个年头啊，找一个好的中介确实不容易啊。主啊，求你为他开路，帮助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然后这个价格呢也是他能够负担起的，找到一个交通比较便利，靠近他工作的地点呢等等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呢，我们都学习呢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很快就迎接这个台庆呢，感谢你带领良友电台走过76年，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感恩的是我们每天早上看到第五空间有很多爱我们的家人用祷告来支持电台的服事。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空中的团契，让我们有机会呢敞开心扉，彼此的信任，把我们生活当中需要带的事情呢都一一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旨意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求你加添信心，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安排，也求你赐下忍耐和信心，让我们呢在等候当中看见学习更深的信靠，凭信心呢领受你每天赐下的宝贵应许。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上帝爱你，他真的爱你，新的生命给予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我们的小月老师带领我们向我们的神呼求，记住了，向上帝呼求从来不晚，只要你开口，上帝都听到了，甚至你心中默默的呼求，上帝也听到了。谢谢大家的陪伴，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全新的一天，全新的